夏是一个充满神传文化的地方，古籍中记载了很多修炼人的故事，佛家、道家、民间传奇在历史上流传了几千年，而经久不衰，世代相传，源远流长，有教化人心、道德回升的警世作用。现在就等我们通过神传故事这个节目，再去领悟人生的真谛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神传故事这个节目，我是韵薇。今天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待宰家牛被男子买下放生，此后发生的事科学至今都没办法解释。明朝时江山，即是今日浙江衢州江山市，有一个书生名叫做朱海，字寿仁，他的性情是很敦厚，他由细个就很喜欢读书。朱家过去的三代都不吃牛肉、狗肉。朱海细个时候就没了父亲，由于身体很瘦弱，经常都有病，每次只要他吃了牛肉汤就会好转，所以他细个就已经吃了很多牛肉。因为屋企里面比较贫困，朱海成年之后就去乡村那里教书。这一年端午节，朱海准备回屋企，他在朱人那里拿到酬金，一共是八两银子。在回屋企的路上忽然间落起大雨，朱海就到路边一间古庙那里避雨。他看见墙壁上贴了两张纸，第一张纸就写着杀牛的报应，另一张纸就写着食牛肉的报应，两篇文字都很浅白易懂，但是就有些哀伤恳切的语气。朱海想起自己自幼吃了不少牛肉，不禁非常惭愧，他汗流不止，他很惆怅地想，我今年已经29岁了，至到而家都没考中秀才，未必不是吃了牛肉的缘故。况且我们朱家原本就是有祖训，已经三代没吃到牛肉、狗肉，而家我违背了祖训，属于不孝。牛为我们耕耘田地，运输粮食，功劳是很大的，但是我竟然食用牛肉，属于是不仁，放任自己口腹之欲，贪图一时之乐，属于不义。在墙上看到这种行为，将有严重的报应，如果不痛改前非，属于不智。我犯下了四条重罪，恐怕灾祸就要降临的了，哪里还会有功名利禄的福报呢？于是朱海就走到佛像的前面叩头祷告，他立誓从今以后不再吃牛肉了。雨停了之后，朱海正要继续赶路的时候，碰到村里面的屠夫游光宇入庙。朱海就问游光宇，你为什么事来到庙宇啊？游光宇回答他说，我屋企最近买了一只瘦牛，我们担心蚀本，特别来到庙里面求签。朱海又问他，那只牛现在在哪里啊？游光宇就说，就在庙外面。朱海出去一看，看见有一只很瘦的牛，这只牛双膝跪在地上，泪如雨下。朱海心里就非常怜悯，就问游光宇，这牛值多少钱啊？游光宇就说，七两银子。朱海如数给了七两银子他，游光宇又嫌银子太少，又要他再加多三钱银子，朱海亦都如数补给他。朱海买了这一只牛之后，他拿一块木板，在上面写着神明放生四个字，挂在牛的条颈那里，然后解开他臂上那条绳，就将他放走了。冥冥之中或者是有感应，就是在这一年，朱海终于考到秀才，而且成为本乡王贤家的上门女婿。王家是那一带有名望的家族。这一日，朱海和岳父一起饮酒，讲起以前放牛的事。突然间仆人走入来禀报，门外有一只牛，条颈挂着一块木牌， 点样赶佢，佢都唔走。珠海出去一睇，认得正系自己放生嗰只牛，于是就叫仆人带佢翻去后院嗰间空置嘅房间嗰度。佢哋乡里边原先有一个经常犯案嘅惯犯，外号就叫做人狸猴。佢对王家系好熟悉，因为睇到佢个女出嫁嘅时间，嫁妆系好丰厚。咁呢一日夜晚，佢就喺嗰只牛嗰间房间嗰度旁边，喺墙上面挖咗一个洞入王家，直接就嚟到珠海所住嗰间新房，将衣物首饰全部袋咗落个袋嗰度，准备出门逃走。嗰一只牛突然间闯咗入嚟，撞到张台，发出咗好大嘅响声。珠海马上惊醒咗，大声咁样叫喊：有贼啊！有贼入咗嚟啊！全家人都即刻走出嚟睇下，大家都嚟捉嗰个贼。盗贼觉得好惊，就喺牛脊嗰度底下爬起身。牛脊当时发嬲，抬起只脚就揿住佢装赃物嗰个袋。这个时候捉贼嘅喊声就更加急，盗贼只好掉低嗰个袋，狼狈咁样逃走。珠海嘅岳父见到袋里边嘅物品完好无缺，亦都非常感激呢一只牛，仍旧将佢喺鼻上面绑住条绳，养喺原来嘅空房嗰度。从此岳父呢一家人亦都立誓永远唔食牛肉。过咗冇几耐，又有一个落雨嘅晚上，这个盗贼再度嚟到王家，凿开佢后院嘅门，入到嚟见到嗰只牛，因为上次入屋偷盗，被呢一只牛败佢个好事，所以呢一次佢唔敢入去。佢顺手将只牛牵咗出去，劈咗佢颈上嘅木牌，将佢卖咗俾一个屠夫，得到4两银子。刚刚遇啱珠海呢一日替岳父外出收债，经过屠户家人嘅大门口，一眼就睇到呢一只系放生牛，赶紧询问原因。屠户就将实情讲俾佢知，牛仲系好似以前一样喺珠海面前流住泪跪落嚟。珠海再次将呢一只牛买落嚟，重新挂上木牌，写住雷电放生，然后解开条绳就将佢放走。又过咗好几年，珠海喺古田富户中宽家中当教书，做教书先生。当时附近嘅村庄亦都有一班强盗，佢哋聚埋一齐去打劫。中宽因为家境富裕，非常担心，珠海帮佢出谋策划，组织人手修建房屋，加高围墙，以防万一不测。忽然有个同仆入嚟禀报，唔知道边度嚟咗一只牛，个颈上面仲挂住一块木板，一直喺教书房外边唔走。珠海大吃一惊，佢就话啦：这个就是我以前放生嗰只牛，一向都好机灵警觉，而家佢嚟到呢一度，即系话呢度好快就会有强盗嚟噶啦。于是珠海就对中宽详细讲述呢只牛喺佢外父屋企赶走盗贼嘅情况，同时敦促佢严加防范。到咗第三日之后半夜，二更嘅时分，盗贼果然嚟到，攞住刀喺中间外边放火。中宽爬上楼梯向外观望，喺火光中睇见有一只牛大声咁样怒哮，横冲直撞，四蹄如飞，用牛角奋力咁顶撞啲盗贼。啲盗贼有伤嘅，有倒地嘅，仲有其他嘅逃走。等到家中众人聚集一齐嘅时候，呢一班盗贼都已经纷纷逃走咗。这个时候，牛亦都筋疲力尽，仰天顿足而死。牛嘅旁边有两个盗贼瞓喺度，众人攞住竹竿一照，发现正系游光宇同埋人狸猴。大家将佢哋捆绑起嚟送去官府，同时缉捕其他盗贼嘅党羽。呢一带嘅盗贼终于平息咗。中宽感激牛嘅恩德， 他们将这一只牛安葬了，同时为他立碑，碑上提了二牛墓三个字。宗家也都从此立誓不再吃牛肉。过了好多年，三年一度的大批开始，朱凯参加这一场考试，他的考卷由担任考官的归安县令批阅，批阅之后对朱凯的试卷感到不满意，就将他摆在一边落选的位置。这一天晚上，这个县令梦到一只牛跪在地上，一边哭泣一边哀求。他醒了之后，他又重新阅读考卷一次。朱凯的文章确实写得不是那么好，他想这个人肯定是积了很大的阴德，于是勉强推荐他上去，最后居然被主考官取录。发榜那日，朱凯去拜见这位阅卷考官的时候，考官问他，你之前是不是积了一些阴德啊？朱凯想下就回答，没啊。考官再次询问他，朱凯仔细思量一下，咁他就讲出这几年发生放牛的事。考官听了之后就称赞他这件事不比寻常，同时将自己在梦中见到只牛的事讲给朱凯听。又到第二年春天的时间，礼部会试，朱凯再次考中，当时负责阅卷的考官亦都遇到奇异的征兆。朱凯考进进士之后，外放担任双休县令，他的政绩非常好。在任期间，朱凯严禁杀牛，同时将那一只二牛救人的事详细记录下来，将这件事劝告全县的百姓，这一带的民众多数都受到感化。后来朱凯获得升职，官位显赫，不过朱凯最后辞去官职，回家奉养母亲。朱凯的母亲享年91岁，他自己亦都活到96岁。朱凯有两个儿子，全部都步入仕途，后来子孙兴旺。有人曾点评话，怜悯只牛而买落嚟放生，竟然出自贫寒教书先生的手，比起有钱的人来讲，功德要大得多。只是难以理解，盗贼还未到，只牛怎会预先知道这件事呢？而且已经被放走了只牛，他又怎知道朱凯最新住在哪里呢？究竟是鬼神的差遣，抑或是这一头二牛灵光闪现呢？牛自己能够预知未来呢？其实因果是铁律，自古以来都是真实不虚。以上的故事已经同大家分享完了，我是韵薇，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